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辉瑞和看理想共同出品的播客节目《公司茶水间》，我是 Nina。 本期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人生选择的问题。那听过前几期被卡住我们为题的我们系列对话节目的朋友会比较熟悉，当时我们用三期节目来讨论被卡住的我们、被卡住的时代和被卡住的城市。那么感觉这个人生和生活中这种卡顿感被侵蚀的今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找方向、找选择，我们好像都在迷茫当中，有一些期待，但在无解的状态当中找寻正确的选项。但是我们想问，人生真的有正确选项吗？这个问题好难回答，而且也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呢，今天茶水间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刚刚经历过高考的考生，刚刚大学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以及啊前新闻专业有几年职场工作经历的职场人。那还有呢，就是我本人35+的职场中年人。我们四个一起来聊聊我们生活当中正在经历或者已经经历过的一些重大选择，以及我们从这些选择当中我们到底获得了哪些成长。那我们就先请嘉宾介绍一下他们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黑黑，然后今年是一名刚高考过的摄影艺考生。我大概是去年的时候来到北京进行学习，来考取自己理想的学校，所以也是在一个月前正处于在一个需要做很多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大家好，我是林深，我是今年7月研究生毕业，学的专业也是新闻学。我之前在看理想实习了一年，所以今年7月的时候正式入职，然后如今是看理想的一名音频编辑。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一年多以前呢，因为我毕业5年存款5000的成就被大家认识了一下，然后一年后多的现在呢，我毕业7年拿到了欧洲一个学校的 offer， 现在正在积极的为9月出去读书而做准备。
那我们今天第一轮想先跟大家聊一聊，一个人生选项没选好，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完了？因为我觉得在咱们的教育的过程当中，感觉一选定终生这种心态是太常见了，就很多的时候到现在都是高考没考好我就完了，或者是初中中考没考好，小升初没考好，我这辈子就完了。那么到了大学之后，又有就是说专业没选对，你这个工作就难找了，工作没找好，你这个职场就算尽头了。我们好像都在这样子的序列的选择当中，但是每一个选择都重要，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选择没选好我这辈子就完了。那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嘉宾啊，我们先从黑黑来，因为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知道黑黑应该是我们目前茶水间最年轻的一位嘉宾，那么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还经历高考的那个暑假，以及高考暑假后对人生的那个向往。所以我们先来问问黑黑，你现在是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选择，以及你觉得在你目前的人生阶段对你最重要的选择是什么？
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自己做过最重要的选择大概是我在上高一然后马上要升高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每天在学校就是很认真的读书，很认真的写作业，就在想只要我把成绩提上去我就能考一个好的大学，就像父母和老师说的那样，就能以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然后我的人生就可以很顺利。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每天做那些像机械重复的这样的学习，我不知道是在为了什么。所以当时我就跟家里商量，当时选择就是休学了半年，然后休学的时候我就经常拿自己的相机去给别人拍照。我平常喜欢听乐队，我也会去乐队的现场给他们拍照，然后包括在那个时候也接触过一些大小的剧组，也为自己后来想要往摄影啊电影这方面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然后当时在休学的时候我也去到了很多地方，大概那半年我就走了大半个中国，在路上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比我小的也有比我大的，就是小的可能刚上初中，然后比我大的他我可以叫爷爷奶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年龄跨度，我们互相分享着自己当时心境的那些困惑，也给我当时在青春期最迷茫的时候有了一个很大的安慰和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个选择。
哎，想问问黑黑，就是你在选你想要休学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来自于家庭的，或者你周边老师啊、同学，包括家庭的阻力吗？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好像说上大学的时候，好像现在连 gap year 都不行了，感觉职场人也不能 gap 了。但是我不知道高中的宽容度还有没有这么多，就是你一下还可以有半年的自己可以去旅行，可以去拍摄，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时间。那个时候你会面对一些什么样子的这种压力吗？
会有，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年龄然后去做什么事情，就当时觉得可能我要休学这半年，我再复学的话我就必须再留一级，就是我可能高考完了我就20岁了，因为我本来就上学晚一年。 我其实也会有一种年龄的焦虑，但其实当时我家里就是对我挺支持的，也很尊重我去选择更喜欢的这条道路吧。但可能对于社交上面，就是学校那边，然后老师会觉得你又留了一级，他们那边的这样的工作流程程序又不好办。再后来我去复学，又要去接触新的同学这样。但其实我觉得休学的半年带给我的收获，又觉得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我就是在感慨听到20岁的妹妹说自己有年龄焦虑，我就不由得笑了出来。
对，刚才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作为35岁职场的这个职场人，然后我也突然有一种被扎心的感觉。听到20多岁人他总是因为不够自信，或者因为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问题你听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可惜，因为你浪费的是最好的青春。就是嘿嘿，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你，就是那后面你再回来上学了之后，然后刚才你也说你是经历过高考嘛，那在后面你回来上学的这一段的日子时光，然后包括你高考，会跟其他人就是做的选择会又不一样吗？
我觉得像我身边玩得好的同学，就像今年我们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他们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考虑的是家里面希望他们去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样，就是在这个年纪不太清楚自己以后应该去怎么走。但对于我来说，我有着宝贵的经历，然后我又去选择通过艺考，然后又去考了自己喜欢的学校，再走上一条目前自己还蛮喜欢的路。因为我当时休学的半年就影响到我后来留级的一年，然后刚好赶上24年整个艺考改革的第一年。我们之前摄影它是属于编导类型的，但是现在它被划到了美术下面，就是编导已经没有了。那我们考摄影校考的话，就必须把美术的统考给考过。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从小就没有接触过画画，跟我们竞争同考的都是那些可能从初中从高一就开始学画画专攻美术的这样的一个学生。但整个艺考对我来说最折磨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准备美术统考的这段时间，当时就想着如果这个美术都考不过，那我可能我还没有踩到我要逐梦的那个起跑线就已经没了。就是想着这个事情就把这个美术给考过了，然后再到今年像我们报考啊，刚好这几天各大院校也出来他们整个的录取的名次，就感觉今年很不一样，就是史无前例了。就是有很多考生可能他的专业很好，但他有一个特别大的门槛，就是所有人必须达到这个本科线，就是如果你本科线没有达到的话，这个学校就上不了。可能他那个学校本来招30个人，后来就录到了100多名，这样才招满的。
听起来也是一个不容易之旅啊。那我们看看林深这边，然后林深刚才也说了是今年的这个应届的研究生毕业生，在看理想也实习了一年嘛。那其实林深按照你来讲的话应该也算初入社会嘛，就是来讲一讲你的选择吧。
刚刚也有提到 gap year， 其实我本科的阶段没有完全 gap 的经历，但是我当时是降级转专业转到了新闻学。虽然现在大家不看好这个专业，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披着新闻理想的光辉的一个专业。准确说我是学了五年以后毕业以后第一次考研失败了，然后当时我就面临着选择，我是工作呢还是继续考研二战。但是当时又正好碰到了疫情，所以当时属于一个极端的焦灼的状态，因为 在家里出不去，然后投的简历可能没有回音，与此同时调剂啊等等都遥遥无期。所以在那样一个阶段，因为身边的人都在读研，他们可能被保研或者他们第一次考研成功了，当时也有这样一个学历的焦虑和对研究生生活的向往，所以当时也选择了考研二战。当时也是因为我喜欢男孩他想选北京，所以我就选择了北京这个城市。当然后来他并没有考到这里来，我就一个人来了北京。我来了之后，我仍然觉得北京这座城市它给予了我很多，比如说我之前可能在报道里面能够看到某一个课题组，然后有一天我进了这个导师的课题组，可以跟他一起做调研。曾经喜欢的媒体，我可以因为来了北京以后进入到这些媒体做实习，在这里见到了不同的人，所以我会觉得考研它给了我一个来北京见到更广阔世界的机会。
哎，我想问一个，就是你后来选择看理想吗？我不知道啊，在今年尤其是在选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还挺希望林深分享一下，就是今年的就业大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好像去看到的那些报道上，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感知现在大家真正每一个毕业生大家面临的一些困境也好，处境也好，市场上包括工作的一些机会，包括大家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因为你今年刚刚毕业嘛，其实想以你的视角分享一下，就是你在选工作的时候今年会是怎么考虑的，以及你自己看到的你周围的一些同学，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身边同学，因为我学的是新闻学的专业，我身边也都是文科生，所以我能看到大家比较集中的有去媒体的，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传统媒体，比如说像央视或者说某某地方的报纸或者是地方的电视台。第二类的话就是去参加考公或者是考编。第三类可能是进国企。第四类也有进比如互联网大厂，或者像我现在进的是传媒公司。所以我目前了解到的大概是这几类。我自己做决策的时候，我某种程度上我承认我做决策的时候往往并不是跟着理性，而是我跟着我的情感走。比如说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做整理表格或者是写宣传文的这样的工作，我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很排斥去进行这样的职业选择。当时我的室友在投递国企，他发现每一个国企都会有自己独立的招聘网站，他需要一遍一遍把自己的信息填到那个网站里。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统一的接受一份我的 PDF 的简历，他需要我去他的系统上全部都上传一遍。我说这个第一关就把像我这样的人给卡出去了。我会有自身的这样一个偏好，他会希望能够更自由选择我所喜欢的。实际上我在本科毕业那一会儿，当时就有我身边的同学推荐说你是不是可以去北京的这家公司，也就指的是看理想去面试。但我当时觉得北京离我太遥远了，我对这个公司虽然我也收听了他的节目，但我对他一无所知，我很害怕要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所以也是有了这一年的实习经历以后，我开始了解这里和身边的编辑同事这整个的氛围，所以我觉得我是认可的。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后期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去找其他的工作。当然我也有体验，比如在研究生阶段也有体验过互联网大厂啊，也有体验过其他的新媒体公司或者是一些文职类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目前的选择是基于我觉得这个是我相对而言更喜欢的，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听我们的返场嘉宾弯弯。刚才就说现在工作七年，然后拿到了一个 offer， 回首一下就是你的这个人生当中，你会觉得有哪些特别重要的一些时刻的选择？
我现在29岁嘛，就是我刚才听两个妹妹讲话的时候，我有一种哇，好像也在看我自己的过去的感觉。就是我曾经也有一样的焦虑疑惑，也有一样的好像被感情所支配的时刻。但是你现在好像也不说历尽千帆吧，就是你经历了一些事情，像我换了十几份工作以后，我现在反而觉得没有什么选择是特别重要的，没有一个选择它能决定任何事情。我刚才听两个妹妹讲的时候，我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你们都好诚实哦，就是你们对自己都很诚实，你们选择忠于自己的兴趣，然后为此还付出很大的努力，比如说你要去从零开始学画画，对吧？然后你忠于自己的感情，你就是要因为这个男的来到北京，然后你也不是无脑的去的，你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考上了研究生，这很厉害。 你现在即使跟那个男的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你还是在很努力的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而奋斗，我觉得这就很好很好。我感觉大家好像很容易夸大一个选择，说啊，我在考学校的时候，我在选工作的时候没有做一个完全理智的决定，那我就完了。其实不是的，就是像我就搞砸过太多次了。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互联网大厂，就是当时的字节跳动还是一个黑马，现在人家已经我已经高攀不起了。但是我作为当时的一个很受重用的应届生吧，就是我进去之后我成了一个唯一刚进去就当组长的人，然后在辞职的时候就是挽留还说什么升职加薪的人，但是我离开了那个公司，然后去了一个当时给我月薪4000还打8折好像还没买五险一金的一个广告公司，每天晚上加班到半夜2-3点吧，还加了几个通宵，然后我进去一个月就瘦了10斤，后来也没有待下去。就是我搞砸过很多很多次这样的选择，但是啊，我可能有一个共性，就是跟两位妹妹有一个共性，就是我也很忠于自己。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大厂的氛围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也有很多很官僚的地方，我觉得我不喜欢，然后我就去了一个看似更自由的广告公司，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加班我实在受不了，然后我又跳槽去了另外的公司。我做了很多很多忠于自己的选择，然后我也承担了那个后果。我觉得好像是以前的每一个选择造就了现在的我，因为以前的所有种种的在别人眼里好像不太正确的选择，我觉得它造就了一个更忠于自我，更能承担后果，更能独立思考的现在的我。所以我觉得我目前为止人生做的最好的决定，就是我不为任何人的期待，也不因为任何社会的压力而决定出国读书，它就是完全为我自己的。
感同身受弯弯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在看他们两个都是你之前经历过的，然后我现在听完了你们三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我是经历过你们三个的那种阶段，然后就大家都是一个回溯。听到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茶水间的朋友他知道我的这个人生的经历，我觉得有刚才很多的一些共性，就是首先他是一个忠于自我的，他是要对自己诚实的。可能我觉得在我毕业的那个年代，然后还是可能2008-2009年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宽容度其实是很宽的，所以我当时even我可以选择一个毫不靠谱的那么一样一个职业，在今天看起来可以放飞的那么一段的时间。我会觉得就是在每一次职场上面的都是有一些出走和回来的一些时刻，然后我觉得它不存在一些好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风景是我的。我到现在可能跟大家会说我最宝贵的那个回忆可能就是在20多岁刚毕业的时候去看马尔代夫的满天星空，回想起人生当中最美的时刻，那莫过于就可能是你在那个海岛上那一年离经叛道的岁月它带给你的那种感知。我觉得这种感受力是很强的，它是你一辈子的那种谈资。就我自己在想这个选题的时候，包括我们在那个茶水间之前做那被卡住的我们嘛，然后大家就总是说我们好像没得选，就四面八方的路被堵死了。后来我就是在想说，好像就是我们在人生的成长的岁月的里面，有很多的人在周边限定我们的选项，或者很多家人老师在提供给我们答案，你知道吗？但我觉得他们好像真的没什么人来教我们，就是怎么去思考，怎么做判断，怎么去锻炼选择的能力，然后让我们能逐渐的去掌握这个能力，而不是说只是告诉我们这个好然后那个不好。我们永远做选择的时候，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的比我们自己能做的行动多。
我这种感受会比较深，而且我会思考，虽然我们刚刚一直说的是忠于自我，但我觉得我其实也有很深的怀疑自我的面向。我小时候是跟我的父母到上海，我的父母他可能一开始出生在农村，后来他们到了省会城市，再后来到上海去工作，所以他们从小对我的希望就是他们觉得你的学历是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们的恐惧，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帮助我去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他们从小就勉励我你要读书，他们会重视你的每一次的考试的成绩，特别是高考的成绩。我高考结束以后，他们会希望我能够去复读，但是我当时觉得我没有那样一个经历了，我还是选择了继续用我当年的成绩去报考志愿，包括在选专业以至于考研每一步，他们似乎都在告诉我，如果你这个没有做到正确的选择， 你会面临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生结果。所以一直等到我开始上大学以后遇到我其他的朋友，我才开始意识到，哦，他们接受的家庭教育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是18岁以前，我的年龄还太小了，我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帮我决策的经验。与此同时，我天然的会希望我是一个能听父母话的好孩子，所以也是在18岁以后，我才开始重新去建立我怎么去做选择的坐标。但是我现在仍然会怀疑，比如说我做的这样一个选择，那我将来能不能够承担它的代价。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正好也遇到了同学聚会，大家会聊自己的薪资或者聊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担心说，哎，那我将来我能够在北京生活下来吗？如果我的家庭不能够给我任何的依靠。与此同时，比如我也会面临来自亲戚的好意的劝解，比如他们说你到了这个年龄你需要去考虑婚姻的事情，因为我会有亲戚他们因为婚姻改善了他们的人生的境遇，他会希望我能够学习这样一条有效的经验。所以我会明白，当我身边的人他们自身的生活经验是比较单一比较匮乏的时候，他们即使抱着最大的善意，能够给予我的可能也非常有限，那我自己就需要不断的去开拓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的生活。所以我现在也在忠于自我和怀疑自我之间来回的游荡。
我觉得刚才妮娜和深深刚好就是讲了两个方面让我们感到受阻的原因，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才深深说的，因为我们在从小到大的那个过程中，我们缺少这样的训练和教育。比如说在我们面对工作选择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工作他会面临那种啊，自己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其实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从小就没有被发现自己的兴趣，从小你就不知道我更擅长于什么，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你的生活可能就被应试教育给裹挟了，也没有其他的样本给你参考，说我在学习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其他事情会有利于我将来的规划的。这个是我们从小就特别缺乏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妮娜刚说那番话特别感同身受，尤其是年龄上来之后嘛，我现在就是在29岁迈向30岁这个大家觉得是社会上的一道坎的这个年纪，我也会有那种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被那些老灯给束手束脚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来绑了我的一只手，那个人来绑了我的一只脚，他们就想让我站在原地什么都不做，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考研考编的乖乖女就好了。我前段时间刚好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本来有一个谈了2年的男朋友，其实他那边家里催婚催得特别紧，但是我分手了，同时我又做出了要自己出去读书的这个决定。我有一个小观察啊，就是以前我们身边有很多同学去出国读书，然后我感觉大家的反应呢其实都还好，就是我给你点个赞送个祝福就好了。但是我那天我朋友圈一发之后，让我特别意外的是，我有好几个前同事还有以前的同学，他们发私信跟我说觉得啊，弯弯你真厉害，你真了不起。我会有点疑惑，就是我了不起在哪儿呢？我只是做了也有很多人做的一件事情而已。但是他们紧接着又说，因为在你这个年龄你还有这个勇气还有这个决心去做跟大家不一样的跟社会时钟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一下就觉得，你看其实那些人也就是这样说而已，也没有人真的就是捆住你把你的护照给抢了，你不准去怎么样，不然你就怎么样。但其实实际上去做了之后发现，我觉得是事在人为啦。我现在的感觉，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男生他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嘛，他向一个地铁投了1000块钱的广告，就把自己的简历放在那个地铁的那个大屏幕上。他本来以前就是投很多简历都没有人回应的情况下，因为他把自己摆在一个被更多人看到的地方，他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就很多公司100多家吧好像邀约他去面试。我也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的换了很多份工作，甚至每次换到不同的行业，但是因为他们特别尽心尽力的去准备了简历、笔试、面试或者打电话进行多方的沟通，最后还是拿到了这个 offer。 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多时候首先是自己的想法受限，然后是行动受限了。所以第一步就是你不要管外界的声音怎么说，最终还是要选一条你自己想走的而且能承担后果的路吧。
我觉得就是弯弯，你跟我经历的是去年是一样的，因为我不是去年来嘛，我是差不多三十五六岁选择当时出国。我觉得收到的那些私信都来自于，首先都是女性。在我这个年龄的话，那大家基本上孩子都得上小学或上初中了，你想想。就是你开始成为了你过着别人或者同样是性别的女性她们梦想的一些生活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女性想要在三十多岁再重回校园，再充实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成长一下。我想说今天听听更多的这个年轻的两位女性，尤其是黑黑，作为一个刚刚历经于高考的这么样的一个，那你接下来将会面对的就是你的这种大学的生涯。那其实我知道你艺考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一些小的意外，对不对？从现在这个节点你在望向你自己未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目前的一些计划和想法吗？
嗯，会有。因为我当时艺考的时候更想去考的那个院校，当时就是发生了一个不是非人为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然后我就错失了那次考试机会。但是我后来在其他的院校，然后可能在父母眼里，然后觉得这个学校就很好了，我如果去读的话就觉得好像让我出来艺考啊，努力这一年也没有白费。但可能对于我来说，那个院校和专业都是比我最理想的状态还是差了比较多的，所以我最近也是在处于一个是否要选择再复读再考一年，还是按着我父母希望我先走的这条路把它走下去，可能等到后面研究生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再去选择我之前更喜欢的那条路。但其实我也不知道等到后面我会不会还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去坚持这个理想。
哎，我听完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年轻哦。你现在觉得好像你耽搁一年的时间你会落后于同辈一两年，对吧？你会有很大的这个同辈压力，但是你把时间放长远一点，你看就像现在妮娜三十四五岁，然后也在外面读书，她的同龄人有很多比她年纪都还要大的。然后我二十九岁，我现在进入了一个群嘛，发现里面也有很多比我年龄还大的。就是你在当下这个时间点觉得好像一两年是特别大的事情，但是你把整个时间跨度放大一点来说，一两年真的好短好短，就是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你可以再自信一点，没有关系。
就是我读研的时候，我们班同学可能最小的应该是99年出生的，然后年纪稍微大一些，可能先工作之后再来读研，可能是有94年的。所以我就会发现，实际上你在每一个不同的年龄都可以去做同样的选择。而且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我是有一个对学校的执念在这里。我不知道黑黑会不会有，他可能会一直是你的梦校，或者说是你的名校情节。如果他后期会长期的困扰着你，也许在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再去争取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
嗯，我就觉得现在就是听了两位姐姐讲之后，我觉得好像之前自己顾虑的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就感觉好像整个人生就像升级打怪一样，可以有很多的选项，然后不同的故事都会发生。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那颗让自己的心始终就是热烈的跳动这块宝石稳稳的握住，才是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对，我自己分享一个案例，就大家会说年纪大了读书会不会跟不上，就是因为你完全跟三十多岁你的记忆力啊，然后就是说你的体力还能不能跟得上二十五六岁你的同学，对吧？他们就是从本科直接进上来的。其实我想分享的是说，我们人生的路不会白走。我发现三十五六岁当我去选专业的时候，尤其是偏一点哲理的这种方向，我会比二十多岁的朋友们一点就通啊，就是因为你有人生经验，你比他们多活了十多年，你有太丰富的经验去理解这个社会，你把自己之前活过的就是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事件带到你求学的这个路上。比如说我是做 HR 的工作，然后后面一直是在做这种人力资源工作，所以当你在读可能比如说马克思马斯克斯韦伯，然后这些资本论对这种人力，对吧？然后包括韦伯他写的最著名的 体系就是官僚体制啊，就成不我欺的 HR 干什么的，不就是官僚体系的建筑者吗？你就会特别感同身受，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哇，真的是他就写的太对了。然后我们曾经以为是说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好像在工作当中看似那些组织关系那么难的沟通，为什么大家每天都在表演，然后 HR 就看大家整个公司在表演一台台大戏。等到你读到一些后面你在进学校的时候，你才会说哦，原来有很多的理论来支撑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表演性的人格，然后我们可能这个社会是一个表演性的社会。你会去更深层次的去看到，就是你在世界上看到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在学术里面或者学校里面去找一些就是最根源性的一些问题。那这个25、26岁的朋友们他是提供不了的，因为他没有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做的更多是什么？他们做的是文献的追溯，或者是从案例当中学习。而我有太多的视角和丰富，所以在可能你去做演讲的时候，你去写一些 essay 的时候，和你去写论文的时候，你能 build up 出来你的人生体验。我有很多的25、26岁的同学就说，这个学术论文在西方它是要讲究你自己要写出来你自己的那一点点东西的，就是你可以追溯完所有的东西，但是你要有你自己的那个贡献，你的那一点点贡献是什么。我开始写第一篇的时候，我会发现好难啊，因为我不会就是那种学术的套话、黑话、八股文，但是一旦当我把这些模板学会的时候，我突然就是写到今天，我会发现我们能做出来的对学术也好，或者对人生或者工作那一点点贡献，那就是我生活的经历啊，就是它跟我每一分每一秒是分不开的。我所有的学术贡献代表于我对这个世界上的感知，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年龄也好，你的经历也好，它一定是宝贵的。不要害怕说我这一两年是不是错付了，永远没有错付，它会兑现在你人生的后面的每一个阶段的。
我还想补充另一个面向，因为我们刚刚讨论的可能更多是理想然后热情这个层面，我也想跟黑黑说，可能你在和父母商量接下来该怎么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也需要考虑，就是你所以为的梦校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子，它是不是我们对于学校的想象更多是我们自己的建构。因为我现在发现我的同学们他们进了他们曾经想去的学校，他之后会戏谑化的解构嘲讽他所在的学校，然后他会觉得一切不过如此。那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为他所花的这一年的时间又是重复的备考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它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需要去认清这个学校，同时也认清我们自己愿不愿意重复性的投入其中。因为这一年如果你去选择上学，你可能会有更丰富的经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然后你可以再和父母商量一下。我刚想补充的另一个面向在于说，比如像我去年的时候去天津找我一个朋友玩，我当时还在念书，他已经是在本科毕业以后就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他前一天晚上刚刚经历了一场酒局，我就问他说我为什么要喝酒，不可以不喝吗？他说我以前也不会加入这种酒局，但我后来发现如果你不去参加这样的酒局你就会被排挤。我当时很惊讶，我说那这样的公司你为什么不选择离开？他说那我能去哪里呢？因为他当时所在的国企还是国字头，就是应该非常大的企业，而且我发现他当时本科毕业他能够进的企业在这几年之后只有研究生的学历才能够获得他同样的职位，所以我感受非常强烈，就是这几年的学历的贬值。与此同时我会观察到像我的室友，他的本科是北大毕业的，但是他想要有一份国企的岗位，他投了几十份的简历，所以我会感受到今年的整体的就业趋势还是会有这样的压力。所以我会感受到说，就我自己而言，我学做选择我只能依循着我内心的想法，但我有时候也想是不是它是我逃避外界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在我入职之前，我的叔叔就是我爸爸的弟弟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他以他自己的例子为例，他当初选择的是建筑业，但他说你看现在随着房地产的泡沫这整个行业都要消失了，他就非常担心我将来会不会失业。他会问我，那你之后如果留在北京，你父母的养老 好要怎么办，或者说你将来在北京你怎么考虑你的家庭的问题，你自己要不要成家立业。他也会担心等到我30以后再去做决策，我进入一个新的赛道会不会非常的困难。实际上我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是把这些问题都悬置了，我选择内心怎么想我就去做选择，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我也会想要在这里抛出这样一个问题，问问大家会不会在考虑以后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担忧。
哎，但是我听下来叔叔确实是说就是现在房地产行业可能没有以前好，但叔叔咋没说前20年房地产行业好的时候他是入对了行呢？房地产行业可好了20多年了，这一直是之前的这个稳定盘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轮回，没有人永远能够站在这个高峰上或者是都是人生巅峰，那我们就是从上上下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是大家学习怎么坐电梯下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是怎么坐电梯上去。坐电梯下来我觉得是现在大多数人大部分人现在在重新开始学习这个能力，就是我们需要从坐电梯去下来的这个能力，包括不是自己位置上的下来，而是心态上真正的能下来，回归一个可能正常。我觉得现在是每一个人都在学习这样的能力。
我这个人可能脾气不是很好哈，就是我刚刚听到叔叔这番话我就真的好生气，就是那种只提出问题我也不给你解决。我现在对待这种人的态度一律就是，你要是真的想帮我你就给我钱，不然就别再说了，这是有什么用呢？你提了那么多问题谁不知道呢？那你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啊，或者你给我一个更好的机会啊，你除了徒增我的烦恼你还提供了什么有效的东西啊，就是很奇怪，不要这样大家。而且他很矛盾啊，他拿了自己都作为例子了，就建筑行业你看曾经那么稳定现在都已经夕阳产业了，那你能保证我现在经历和另外任何一个行业它就不会往下走吗？没有人能够保证的。你看公务员编制什么的都在缩招了，我有个姑父在一个蛮好笑的人到中年了，然后好不容易在一个小学干到了副校长，结果今年那个小学垮了，因为就是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嘛，然后小学生都非常少了，所以那个学校就直接前段时间6月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学期，今年9月再开学的时候他们那一帮老师还不知道安排去哪儿呢。我姑父年龄那么大了，副校长的位子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是稳定的，你也不知道它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你要不断的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吧，就是如果这个工作没了我还有什么衍生的能力去找一个类似的或者其他的可以展现我能力让我找到成就感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你的生活就是永远会还挺好的。
今天聊到这块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大家现在每个人可能都在经历自己的人生当中坐电梯下行的这种时刻，觉得很多茶水间的听众然后也都在讲说我们现在好像处于的状态是我看不到那些选项，真正的我觉得我周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自己选择的，所以才会进入了现在的这种状态。所以其实我想问问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当时你们觉得你们人生或者到现在最低谷的那个时刻是什么？当时也可能你们会处在一个人生看不见那种选择选项，你们是怎么走出来的？
我大概当时选择休学，可能就是上高中之后觉得压力很大，整个就是一个很卷的氛围，再就是家里面也出现了家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变故的问题，就可能对于当时我是我们家的老大，然后我又身上有一种正处于青春期，然后又感觉有很多的责任要去做，然后当时就可能心理上就是生病了，那段时间就会让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对于未来一片黑暗，就觉得自己未来的方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每天就是在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然后把窗帘拉上，整个屋子都黑乎乎的，然后我就躺在床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能感受到我的心跳，就是每一秒的它的跳动的频率，我甚至可以感受到血液然后在我身体来走来走去那种感觉，就是我正在切实的活着，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走下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看了很多书，然后也看了很多电影， 也是因为之前就喜欢摄影，然后来通过跟别人拍照啊，互相交流，这样慢慢的就走出了那段比较黑暗的时刻。
我这边想分享的还是我考研期间的一段经历，当然可能很多有考研经历或者备考经历人都会有相似的故事。我当时准备考研，因为是考研二战，其实当时心里是非常焦虑，与此同时我来自家人的压力也会很大，他们对你有很多的期待，但是对你有很多的不信任，与此同时当时遭遇到是情感上面也不顺利，我自身的性格又比较懦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在距离考研还有50天左右的时候，我开始整夜整夜的失眠，于是我就开始吃褪黑素。当我发现很困扰的是，我吃完褪黑素以后，我白天就开始困，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喝咖啡，但又陷入了新的轮回。后来我解决的办法就是，当我很困的时候，我就去跑步，我会把我当时要记忆的内容录下来，放到手机里音频，就绕着我们小区外面的那条路去跑步。我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当时正好是冬天，有的时候你会因为思念或者因为沮丧而嚎啕大哭。一直等到去参加考试的第一天，我当时整个脑子还是神志不清，我在考场上问考官，我说我现在感觉要晕了，我晕倒了，我可不可以吃一块巧克力。后来我就把我带着那块巧克力吃下去了，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我任何的状况，所以我第一天考完了政治和英语，当天晚上给我的朋友老师也包括当时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我觉得我这次不行了，第二天也不想去考了。当时我的朋友就安慰我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就是第一天觉得不行，第二天去考，结果后来考上了。我当时想这个故事应该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第二天就想前一天已经那么糟糕了，第二天不会更糟糕了。同时呢，我的老师也建议我说，如果你第二天确实很困的话，你可以带一瓶咖啡，第二天就用了咖啡，加上我又没有太多的精神压力，我觉得我就是把这场试考完就好了。结果后来那场试考完以后，我就去了广州，当时和我的一个朋友住在一起，我想着在那里找一份实习，如果我确实没有能够通过我的考试，我当时就想能不能我就开始找工作，无论怎样我要重新去建立我的生活。后来我查到我的分数是404，我当时就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是这个网页不太行了的标志，所以我当时看到也很惊讶，同时它也完全超乎了我的预料。某种程度上我现在还是觉得是当时有运气，可能是在眷顾着我。当时的我会觉得是那样的考研成绩它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但我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我会觉得即使我当时没有考上，如果我当时有更好的心态，或者说我能够获得其他方面的支持鼓励，我即使没有能够考研，我也可以重新去搭建我的生活。我现在回过头就会觉得可能并不是外部的最终的结果能够决定人命运的走向。
哎呦，我听完很想夸夸你，我觉得你好有韧性哦，真的。因为我也经历过考研，我考研过一次，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然后我记得我那个考场就是每一场下来之后那个人就要减少一点，就是越往后他的人就越少，就是到后面大家已经失去那个信念了，可能当时有些人阳了，或者身体不舒服，或者就是觉得自己考不上了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有很多人放弃了，但是你在那种情况下都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你很有韧性。
谢谢，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还会被夸。
我刚才也回想了一下，我最低谷的时候应该是3年前，那会儿我遭遇了一场欺骗，我又同时在教培行业被裁员。我其实是从 MCN 转行到教培行业，因为 MCN 就实在是鱼龙混杂，让我过得很不开心，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那些职场上的勾心斗角的事情，我觉得我累了，然后就转到教培当儿童编剧。哇，每天写些什么小猫小狗小兔子的故事，寓教于乐，哇，可开心了，然后剧本还颇受好评，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充满真善美的工作环境。但是我刚入职4个月就收到了那种红头文件，然后反正咱公司就是要没了， 与此同时反正那个感情的突变又发生了嘛，所以我感觉有两道天雷向我劈下来，劈的我就是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行动力，我好难过。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时候26岁，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就是工作没搞好，感情没搞好，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陷入了彻底的自我否定，就是完全失去生活的任何动力，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每天就在那儿躺着像个死人一样。就这样大概2-3个月吧，就是还确诊了抑郁，然后我也吃过那种睡眠片安眠药那种东西。就是大概3个月后到了春天，然后某一天出门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柳树发芽了，就是看起来特别老特别枯败的一棵柳树，它就在不经意的时候发出了春天的一点点小芽，就那个突然特别鼓励我，我觉得柳树都发芽了，就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在一个酒吧当调酒师，他就说要不要去尝尝他的酒，然后我那天就把自己打扮了一下，几个月以来穿上了一条还挺漂亮的裙子，然后自己就去喝酒，就是看着一个弱弱小小的女生在那儿调酒，在一堆男的调酒师里面，那个弱弱小小的女生就她的胳膊特别特别细，但她在很用力的摇那个酒，我又被鼓励到了，我就觉得她也是跟我同一个公司有人被教培裁员的，然后你看他现在转行去做调酒师，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工作，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也可以做一些别的尝试呢。我那会儿就突然有一种决心，就是我不要再这样放纵自己了，我觉得那样颓废有点放纵自己，对我而言哈，我就决心要做一点改变。我又投了很多份工作，然后我觉得即使是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我也要回到正常的社会当中，我要找到我自己的存在感，我要创造出一些事情，我哪怕在工作中我很难去达到我理想的状态，我去创造一些传播的有价值的内容，我哪怕为了钱我也要把我自己支棱起来。然后我就去了一个医美行业的 MCN 里面做编导，我还蛮开心的。就那次之后吧，我后来每一次遇到别的很大的很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提醒我自己，好，你现在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能一直这样放任自己，你要支棱起来。然后就这样一次一次的那个时间就越来越短，然后我能感觉到我自己好像也越来越有力量了。
我是想补充一个面向，我觉得当人处在低谷的时候，我会觉得他能够支撑自己的力量，除了说我告诉自己我要坚强一点，他可能需要来自外部的情感的支持，可能是家庭，可能是朋友，然后另一方面就需要理论的支持。拿我自己举例子，比如像我刚上大学那一会儿，我父亲非常希望我能够转专业，因为他会觉得我原来学的心理学专业他觉得没有前景，他会觉得如果你一直学这个专业，那之后我们的家庭如果没有办法承担你去读研的话，那你将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所以他就每天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年纪很小，你不知道如何反抗，但你会知道恐惧，但是你又会担心我无法满足他的期待，所以就会每天的哭，一直等到后来包括我家庭会有很多矛盾的时候，我父亲会希望我来处理这些事情，我发现我做不到的时候，我的应对方案也只能是哭。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的朋友们，他们给予了我很多的能量，比如他会不断的鼓励你，会告诉你哎，这不是你的责任，与此同时他们会给你很多本来应该是家人给予的那种爱，我觉得是他们给予的很多的温暖，陪伴我一直考研的那个阶段。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在我后期接触女性主义，包括接触心理学上课题分离的概念，我才会一直意识到一个女孩她出生以后她会被赋予很多的责任。像我父亲他会希望我，因为我家里有一个弟弟，他很多时候希望我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是像母亲的一个角色，我是不是能够在家里承担更多的家务，更多的照料别人，同时你将来你作为一个姐姐，你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甚至是反哺家庭。我会发现在我当时年纪还小的时候，甚至包括我现在，我是无法承担这些的，也只有当女性主义的这种理论我开始学到了这些以后，我才会意识到这些期待是不合理的，而我拒绝这种期待它也不是可耻的。所以我就会想说，来自外界的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和理论方面的支持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低谷。
我想补两个例子吧，然后刚好这两个好像都是男性的例子，因为我们今天是四个女性，然后在这里分享大家彼此的故事。一个呢可能是比我都要大，40多岁，她应该之前也是做这种 HR 相关工作的。大家也知道嘛，其实整个公司裁员的时候没有一个部门是安全的，所以呢她也是人到中年40多岁，然后家里有一个可能上初中的孩子，然后面临了就被裁员。但是大家会有一个被裁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再去找到我们下一课。其实对于40多岁的人，我觉得远比今天我们20多岁30多岁更要残酷。但凡大家上过班的都知道，哎，那把40多岁的岗位拆了，可能我能换3个20多岁的岗位，对吧？你的这个薪资经历我可以完全是用更年轻的人然后去代替你的工作，去拆解和分担你的工作，没准年轻人还做的会比你更好更有活力。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又要有这个孩子来去养家。但是你看其实天性乐观的时候，他平时就喜欢读历史，就从一个 HR 的工作者然后现在是在北京故宫当导游，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自己学习，去考一些导游证，去学这种故宫里面的知识。那还好，其实我觉得过去他只是把读一些历史的一些东西当做一个兴趣的一个爱好，走哪儿都看一看。但今天他可能是说，哎，如果我的职业上没有这碗饭吃了，那我能不能找一碗饭我还能吃得上，吃的可能还会比较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挺触动的。这个是我想分享的第一个案例。那第二一个案例呢，是最近也让我蛮遗憾的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当年他可能2到3年前毕业的时候，是我们所有人特别羡慕的一个天之骄子，本硕985金融系的。当时在硕士的时候他就去了一家投行实习，那基本上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一点都不夸张，基本上是每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老板凌晨1、2点发微信，然后说把这个东西做完了，第二天9点汇报，就要爬起来马上去做。因为大家知道在那种机构里面，那大家就是人的梯子，看谁最后能熬到那一刻。所以他就是顺利的熬到了那一刻了，之后拿到了一个投行的一个 offer， 是很不错的。他当时进的那个投行还是中国的国企的投行，所以还顺带解决了户口的问题。他毕业的时候我们吃了一顿饭，后来他说我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说出生河北，在我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就是从小会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叔叔或者伯伯每年来你家吃饭，就跟我们灌输了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去北京。所以他说在他研究生要找工作的时候，那个公司是什么，岗位是什么，其实对于他家里面或者他妈来讲的话一点都不重要。他妈只问他一句话，能留北京吗？能解决北京户口吗？但我与此同时我知道，我看过他，他特别喜欢读书，然后他之前还写公众号，但是就没有办法去继续了，就很唏嘘嘛。当时他就跟我说，嗨，他说现在可能不是我追求我梦想的那个时刻。最反转的是呢，大家也知道经历了这个人生的高谷期，然后现在他可能从今年年初开始也是降薪，然后工资从原来令人羡慕的一个水平然后一点一点的往下降。但是呢工作量包括他这3年对于自己身心的这个打击也是非常的重的。所以在今年应该前2天他就说他正式的提出了一份转岗的申请，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然后去到一份朝9晚6的岗位。他说我好像觉得苦是吃不完的，就原来大家老能说我结束了，然后我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对吧？我找到这么理想的一份工作，我的苦还是没有吃完，到现在我吃的苦也是之前的人不曾吃过的苦。他说我在实习的时候，我可能看到过我同组的人一年是涨3次工资，但是呢今天到我入行的这一刻是我一年降薪3次。他自己都觉得当初留在北京是一个好的选择嘛，当初真正拿到北京户口做这样子的职业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因为为了今天的他所在的这个公司，他付出了巨大的一个代价，但是他今天开始去怀疑之前一切的路。刚才我回应到我们之前最早聊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人生好像真的是不存在好的选择或者是正确的选择。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命题，这个选择到底是不是你的选择，是一个真诚的选择。 所以我只是想分享这两个案例都是一种选择，但是我觉得在这两个不同的人生里面，好像我们能体会到更多的一些每一个选择背后它的一个代价，以及其实没有看起来好跟坏的选择，它只是你在哪一刻看，你要是在他毕业那一刻看就是天之骄子，但是你今天在这一刻看它好像也跟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不停地在反思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做错了。
哇，天哪，我真的同意你刚才总结的每一个字，我觉得人最终都会走到自己想走的那条路上的。我也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我觉得尤其哈，咱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大事上反而迷迷糊糊的，就是比如说在婚姻在择偶这件事情上，那也是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生呢也是早年遇到一个好像各方面都还挺合适的，他明知道自己跟这个人好像就是那个感觉吧，就是少了一些，但是大家都说合适，然后两边又催着结婚，他们就把这个婚结了，夫妻多年也是相敬如宾的，感情也是稳稳当当的嘛。就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一天突然他确诊了癌症，就是医生跟他说了，就是你这个是晚期，你的时间不多了，最多就还有几个月。就是他确诊癌症之后第一件事情是离婚，我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好可惜，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到最后的关头，在你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才要去做这样的选择呢？如果你一开始就做了的话，两个人都会更轻松啊。好像大家都容易被社会裹挟，你给你爸妈一个交代，给对方一个交代，给谁谁谁一个交代，但其实你根本就不欠别人的。就是当我们被我觉得算是 PUA 的时候，不要顺着就回击说我不欠你什么，你作为我的父母，你把我养大也是应该的，我也不欠你什么，然后我作为你的子女，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丰富的人生体验，哎，我作为一个做题家拿过这么多奖状，你应该感到很骄傲了，不要再对我有过多的期待了。我觉得大家要试着对外对内都给自己松绑一些，就还是听从自己吧。
今天聊到最后，我觉得我们提供了很多故事的模板，然后也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根本没有什么对的选择，我们这一期节目也听到不了我们能给出任何对的选择的这样子的方向，甚至公式都没有，因为每个人生我感觉都是 XYZ 的不同的排列组合，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还是想以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做结尾，所以我们分享一下在接下来吧，我们会各自面临哪样让你期待的那个选择，在接下来如果半年的话，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有哪些因为这个选择会带来的一些期待和向往吗？
我接下来半年可能就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还是蛮期待的，我也想要去尝试之前一直喜欢但是没有去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就比如说我很喜欢拍乐队呀，自己初中的时候也有学过弹吉他，然后我就在想这半年就接下来时间在北京会不会找到和我一样有兴趣爱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玩乐队，或者是我去拍我自己一直想做的一个纪录片的这样的题材，所以我觉得好像对接下来只是半年我就有很多的期待，怎么样选择的话好像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我这边是应该是七月属于我选择的点，现在我就是沿着我的选择走下去，因为我已经定了比如住的地方，定了和谁合租，定了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接下来可能就是比如说怎么样适应我的工作，克服我工作可能面对的给我带来的焦虑和压力，或者说接下来的这半年我怎么学习跟自己相处，同时跟在这个城市寻找我新的朋友，所以可能还是更加规律的生活。
哎呀天哪，我太期待我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了。如果顺利的话，我应该九月就会到达欧洲，然后我的期待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找外国帅哥谈恋爱，我还要谈两三个不止一个，太期待这件事情了。然后呢，我同时也会好好学习，我希望能够在大家在课堂上展示的时候，我能以我比他们多一点的经历或者是不同的文化来展示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交代吧。然后因为我这个项目是一年制的，所以我也有对未来有一些规划，完成以后呢，我现在也确实想要稍微稳定一点，所以我比较好的期待就是也许回来能够当一个英语老师，就是进学校，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去当雅思老师，在教培也挺好的。我非常期待我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
哇，听着都好羡慕啊，我感觉就是我要对接下来的期待就是我期待我8月23号之前能把我的论文写完了，但是现在基本上都还是一个未施工的状态，你永远想不到都36、7岁的人，然后就是大家对期待你居然是写这个，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新颖的。然后我还有什么期待，我期待我们应该是冬季毕业嘛，在英国冬季毕业的时候我好期待自己能在这边然后穿上学士服，在就是学校会租特别漂亮的那种大礼堂里面可以拿到你自己的那个证书，这也是另外一个人生期待。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在交完论文之后可以有好好的机会可以去解锁一下伦敦，因为确实上学的时候不敢大玩，很多同学他们都已经走过伦敦，然后包括英国很美的一些地方我还没有去过，所以非常非常期待交完论文了之后可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些行程吧。然后也期待就是现在又害怕因为要回到职场了，就有点像每周日晚上因为你已经时钟在倒计时了，我现在就是在回职场之前的可能周六和周日晚上内心会有一些恐惧，是因为你即将还是要在年底的时候回到职场，那你能再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你一年多哪些的这种变化，注入哪些一些能量，以及再重新去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那那里面就是有害怕有担心但是也有一些期待。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边，我们说了很多关于选择，但是最后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期待为结尾，因为我相信这个七月也是一个炎炎夏日，有一些这种夏日的期待，但是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期待拉长，让大家可能下半年都是一个有憧憬有行动力的。那最后其实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关于选择的一段话，我其实还是想最后分享给大家，就它不是告诉你怎么选的，而是说当你在经受过打击，当你在经历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千万不要忙着做决定，因为在这个时候做下去的决定很有可能就是最错的那个决定。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告诉大家怎么选，但是我们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在最差的时刻做人生最关键的决定，我们可以等一等，等自己能够恢复一些精力的时候，我们再认真的去想那些人生的选项。那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面，然后我们也相信大家有很多听众的人生的一些选择，以及选择过后你们现在经历的一些人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喽，
拜拜。